喂，啊，好的，啊，我们现在开始每周三的读书会，啊，我们今天还是讲到《廉师心要谏言》，好，我们接着上次讲到的那一段往下讲，啊，我把文字先贴过来，莲花生大师提到。为了彻底的断除，要训练稳固的升起次第。凭借稳固的升起次第，你的体验会以本尊相而展现。这个里面有一个专业的名词，叫做升起次第。这个名词属于密宗特有的，在密宗的西藏密宗的系统里面，在无论在大圆满或者是在大手印的系统里面。都存在着三个次第，第一个就是升起次第，第二个就是圆满次第，第三个是大圆满次第。那么升起次第是什么呢？升起次第是指一个学人，一个行者，他在一开始的时候以视觉化的方式惊艳神圣，他会在他的面前观想神圣的画面。你可以观想属于佛教的画面啊，观音菩萨、阿弥陀佛，但是升起次第它并不完全属于佛教。其实你如果展望全世界的话，你会发现全世界有许多宗教里面都蕴含着升起次第的修法，除了穆斯林，他们是没有形象崇拜的。几乎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有形象观想的这种冥想方式，这种方式都属于升起次第的范围。它一个具体的形象，深深的映入你的心间。宗喀巴大师在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书里面提到，你要在升起次第里面清晰的观想到。那个圣人的形象，这本书叫《深道纳若六法导引次第论具三信念》，在我的百度云里面有下载，大家可以到百度云的这个藏传那一栏，藏传文集那一栏去下载。这一本书可以说是你会看到的密宗最最详细，而且最最深入浅出的一本。描述三次第的一本书，而且他描述的特别特别的画面感，他描述的特别好，很生动啊，建议大家去看一下，叫《具三信念》。啊，我把名字贴过来啊，方便大家找到这本书。这本书里对于藏传佛教的升起次第有相当细致的描绘。宗喀巴在这本书里提到。真正的升起次第，需要你达到一个如看到真人一般的画面感。对于大多数人来说，也许你观想一个形象，耶稣的形象、佛陀的形象，你闭上眼睛看到的仅仅是脑海中的大致的影像，这个影像是模糊的，不太清晰的。但是，你要了解，宗喀巴在这本书里提到，真正密宗的升起次第，它的要求非常的高，它要求你能够达到如亲眼看见般的细致。对升起次第有一个技巧，你既然要达到如亲眼看见般的细致，那么他告诉了你一个技巧，啊，这个技巧大家可以去尝试，什么技巧？比如说。你如果观想一个佛像在面前，在闭上眼睛的时候，你显然只能观想大致的画面啊，你不可能观想很细节。但是如果你需要达到高清的程度，你就要开始观想细节。所以宗喀巴在这本书里提到，他说你要逐步的开始观想每一个细节，他耳朵旁边挂的耳垂的形状、颜色、轮廓。他衣服表面的那些花纹，你要如此细节般的一点一滴的观想出整个人，也就是几乎像拼图一样的， 完全拼凑出来。这个是藏传对于身体次第的一个要求。达到后来，你那个拼图必须完整的，像看到一幅真的画面一样，啊，要如此清晰，这个才是身体次第。至于为什么要达到如此清晰的程度，有一个相当重要的理由，啊，也许很多人认为你的身体次第只需要大概的轮廓就可以了，我何必要这么清晰化？这个里面其实意味着你忽略了一个相当非常非常重要的背景原理。这个原理在近代的前期征右脑开发里面曾经提到过。你的右脑是主管画面的，它对画面有一个清晰的能动性，也就是当你清晰的观想一个画面的时候，你在激活你的右脑，你不是在做别的事，你在激活你的右脑。而当你非常清晰的能在眼前如看到一般展现一个画面的时候，意味着你的右脑已经被激活到相当的程度了。那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要介绍一下关于田七真的方法，因为密宗的方法也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难度过高了。那么，田七真的方式也许更适合现代人。啊，七田真，对，七田真的方式也许更适合现代人。七田真创造的右脑激活的方式叫黄卡，也就是你用一个硬板纸剪一个圆。这个圆让它抹上非常明黄的颜色，在这个明黄色的当中画一个小的圆，这个小的圆抹上蓝颜色，这两种颜色正好是对比色。然后你把这个黄卡放在眼前，盯着它看，盯着它看以后，当这个影像变得在你的眼帘前面很熟悉以后，你瞬间闭眼。在你闭眼当中的前面会出现一个残影，这个残影正好是一个圆圈，而它的颜色正好是倒过来的，也就是本来黄的地方现在是蓝的，而本来中间蓝的地方现在是黄的，这是你视觉神经创造的一个填补色，也就是这个影像在你的视神经里面，在视神经细胞里面留下了残影。而当你闭眼的时候，由于反射光已经中断了，但是视神经的残影还在，所以它以填补色的方式，在你的闭上的双眼面前展现一个残影出来。这个残影仅仅是视神经留下的能量残余，所以它不会持续太久。1分钟以后，这个残影就会渐渐的淡掉。那在七天真的方式里面，你要抓住这个残影，让它留的时间够久一点。但它迟早有一天还是会消散掉、淡掉，所以关键不是你能够留它多久，关键是你要在这个残影的背景上开始运用你的想象力，因为你的脑海深处你是知道外圈是黄的，而内圈是蓝的，对的，就这个画面，你的脑海深处你是知道外圈是黄的，内圈是蓝的，而你看到的残影正好是互补色倒过来的。那么现在你需要用你右脑的想象力把这个互补色翻转，也就是你用想象力的方式，在这个残影上填充新的颜色。这个残影外圈是蓝的，里圈是黄的。你现在用想象力把外圈改变成黄的，跟你亲眼看到的黄色一样，里圈改变成蓝的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你在锻炼你的右脑功能，你的右脑的视觉化画面的功能，你把右脑本来的想象力视觉化了，啊，这个就是使你右脑的视觉化功能展现的一个最简单的方式。虽然听上去简单，但是大家可以尝试，并不那么简单。往往在你前面头一两个月，你几乎没有多少概率会成功，失败的概率达到99%，成功的概率只达到1%。因为你的右脑视觉化的功能，由于成年以后基本上被关闭了，啊，所以只有一个7岁以前或者4周岁以前的孩子，你会发现他练黄卡非常容易。一个小孩子他的右脑功能没有完全关闭掉，所以他很容易 以视觉的方式，以想象的方式创造那个黄卡。那么我们现在能够理解为什么密宗要让你锻炼升起次第。密宗的黄卡实际上是更高级的黄卡，更复杂的黄卡，难度更高的黄卡。你也许看前面这张图的黄卡要容易得多，但是密宗没有这么简单的画面，也有密宗有月轮观，画一个白色的月亮，中间有一个梵文的字，一个很简单的"翁"字，用黑色的毛笔。你看这个月轮观的时候闭眼，然后出现一个黑色的月亮，中间有个白色的字。密宗也有相对简单的阶段性训练的方式，然后你要在闭眼当中把这个白色月亮还原，再次看见白的月亮，而中间看见黑的字，这实际上不是看见，而是想象力创造出来，所以它在恢复你右脑的功能。所以大家可以看我百度云最近刚刚上传的文档，文档还上传失败了。我过几天会再次上传。我上传了一个超右脑的文档，这文档里有很多关于超右脑的文章、音频、视频，大家可以去看。今天没有上传成功啊，我明后天再弄一下。所以像七天真这样的人啊，像现在日本这个超右脑的发展，实际上比中国这边要发展的要快得多。如果你看古老的人类，他们其实早已经发展了这方面的技能。所以综合发讲，对于观想来说，你必须清晰化，清晰到如眼睛亲见一样。他并没有提到右脑，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功能就是为了激活右脑。那么这是第一件事，这是莲花生讲的第一件事，你必须巩固的升起次第，也就是右脑的功能。他为什么说你要巩固的升起次第？我们要接着往下讲，你的右脑展现了视觉化功能以后，将会出现另一件事，啊，这个大家可能很少听到，我将大概的讲一下，一旦你右脑功能被激活，你将会展现的另一件事。为什么密宗如此重视升起次第的修炼？是因为一旦你右脑被激活，你右脑的画面的这种视觉感，这种创造力被激活以后，你发现你可以轻易的创造任何画面。你到后来不需要看到实际的物质世界的影像，你可以直接在脑海里创造你想要的画面。这个功能跟你在睡眠以后，梦境里创造画面是一样的。你能够在你醒着的时候，像做梦一样，在你眼前创造一个茶杯，就好像亲眼看见一样。它是如此清晰的一个杯子，它并不是朦胧，清晰的，相当清晰。当你能在你的内视觉里面清晰的创造一个茶杯以后，你可以试着做这样一件事：你可以对着茶杯开始讲话。你也许认为这个茶杯是活的，因为它纯粹是你内在的一个梦。你内在创造的一个幻觉，它是一个梦，所以既然它是一个梦，你就可以把它当成梦来处理，不需要太严肃，你可以跟它开始对话，你当它是一个活的东西，你可以让这个茶杯的一个角开始凹进去，然后你会开始发现，当你以内在的方式这样做梦的时候，你眼前看到的这个梦境中的茶杯，也开始以你的要求开始转变，因为它是一个影像，它是一个幻觉，所以这个影像的一角也开始凹进去，这个茶杯的一角也开始向里凹，大家应该能够非常轻松的理解类似这样的事，虽然你没有亲身经验过，但是你做过梦，在你的梦中，也许你能够控制你梦境的发展，你也许在梦中是在天上飞，这个时候你如果有一部分的意识经验的话，你可以立刻改变这个场景，你可以立刻想象你是在地上走。当你这样想的时候，那个梦境会立刻转变。对，同理，你此时此刻在你面前创造一个视觉化茶杯的时候，你也可以随意改变它的形状，啊，你可以随意的让它 往这里凹，往那里凹，都可以，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啊，这是一件事，这是意味着你可以以清醒的方式改变你头脑创造的画面。啊，这是第一件事。紧接着第二件事，第二件事听上去会更加的悬疑。当你能拥有了在清醒的状态下改变内视觉画面的能力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始张开双眼，看到现实世界当中真实的一个茶杯。啊，你可以看一个真实的你在用的茶杯，然后当你看这个茶杯的时候，你可以闭上眼睛，再一次在你的内视觉里面，再一次的展现同样的茶杯形状。啊，就好像我们开始用七天针的方式一样，再次展现你右脑的创造力，展现出一个一模一样的茶杯在你面前，这就是观想的能力，升起次第观想的能力。你把现实世界的一个事物观想在你的面前，像逼真的一样，很逼真。好，当你完成了这个观想，你开始面对的是一个右脑创造的画面，茶杯的画面。你开始同样对这个茶杯说出你的愿望，你希望它的一角开始向内凹，你会发现那个画面也如刚才一样，会回应你的愿望，它的一角快开始向内凹。这个时候，如果你睁开双眼，看到现实中的那个茶杯，你也许会惊讶地看到，现实中的茶杯那一角似乎也有点向里凹了。这听上去似乎太玄妙，但是这在现实里是实际发生的。你可以看现实当中关于孙楚林的一篇文章，啊，在我博客里面也有。你知道，当一个人拥有右脑的视觉化能力的时候，这种能力是可以跟现实世界相互沟通的。这就是为什么莲花生在这里提到，你要理解你眼前的这一些客体都是你想象出来的。你不能只是从理论上理解这一点，你从理论上理解这一点是无效的，或者效果特别的弱。只有当你达到了右脑的这个能力，你忽然发现，现实世界当中的东西的确跟你右脑的想象力是相互连接的，而这一点让你极为震惊，极为震惊。它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化的概念，一旦你打开了右脑的视觉化的能力，这一点将会成为现实。这就是为什么莲花生一开始就要你巩固升起次第的能力，让你实际的体验到现实跟右脑画面之间的连接，这种纯粹的真实性的连接。一旦这种连接真实的被创造，你开始发现，无论你眼前画面创造什么，它们将在现实当中以某种方式展现，或者你将现实的某种画面移入你右脑的画面时，现实跟你内在的画面将以某种神秘的方式相互对应，啊，这就是一个非常神奇的一个效应。这个效应被古老的人类所认知，当然这个认知已经被遗失了将近上千年。现在我们通过七天针，通过再一次重温莲花生的这些话，你也许会再一次捡起这个认知的能力。右脑认知的能力，所以当你真实的在你的自己的身上有了这样的体验以后，你会发现外界二元世界的一切，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你内在的信念。之所以外界的东西无法根据你的信念转，是因为你的信念不够深。你的信念如果能够达到右脑这么深的程度，那个外界跟内界就完全对等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莲花生要让你首先打开右脑的一个关系，首先兼顾你的身体次第的关系，为了让外界跟内界的信念达到绝对的对等。一旦这个对等产生，力量就来了。你忽然发现，你内在有什么信念，外界就有什么呈现，他们一定是对应。所以这个时候，你将不必害怕外界的这些呈现。你将拥有改变的能力。 拥有创造的能力，你开始成为创造者。即使你外界出现令人恐怖的场景，就像莲花生这里提到，即使外界出现了令人恐怖的魔鬼啊，令人恐怖的各种各样的神灵的场景啊，等等，这一切，你将知道你可以直接从内在来改变它。但是前提，他告诉你的很清楚，要巩固你的身体次第，先要创造这个对等的关系。你如果没有创造这个对等，你是无能为力的，因为外界的信念并不听命于你的这个显意识、表层意识，而听命于你的潜意识、深层意识。深层意识意味着你必须打开你的右脑，所以其实密宗充满了智慧。他在一开始的时候，先要求你绝对的熟练你的身体次第。也许人们已经遗忘了身体次第有如此大的力量，即使密宗的信徒都已经遗忘了这一点，他们并不知道内在的原理。但是你现在理解，古老的人类拥有深深的智慧，他告诉了你的方法，然后2000年以后，这个方法内在的原理被遗忘了，但是方法仍然在。如果你诚心诚意地按照方法去做，那个效应依然会回来。一旦那个效应回来，你就会真的理解它内在的原理。所以这个世界上仍然有人理解这些方法背后的原理，因为仍然有人达到了这些方法的效果。所以莲花生这里讲，你将会了解自己和魔鬼，还有你观想出来的本尊有同样的特质啊。他讲了一句话。非常彻底，你看到的这个身体，你外界看到的魔鬼，以及你内在观想出来的本尊，这三者其实是同样的东西，同样的特质，它们都是最初的能量形式。所以你完全没有必要害怕，再次害怕外界看到的那些恐怖场景。当你的内在展现出美丽的画面，外界将不得不为之而改变。这就是佛陀一直在讲的“万法唯心造”，一切都是心的转变。当然，我们现在很多人说这是假的，我心里一直在想美好，但是外界总是痛苦。但是你的心没有达到够深的地方，你的心最深处的地方还是痛苦，所以你的外界依然会以你最深处的地方来回应你。所以这就是，如果当你学习了打开你的右脑。你将清理你右脑当中最深处的痛苦，这就是你会看到在密宗的大圆满里面有一个对于托嘎的论述啊，大家可能没有听到过托嘎这个词，在托嘎这个词里有这样一个论，他提到如果一个人在没有完全的净化自我的情况下，他看到的画面啊。他没有在事先没有完全净化自我的情况下，但是他打开了右脑的画面感、画面功能，他打开了这一步啊，他由于各种原因啊，他凑巧打开了这一步。那么，由于他自身没有被净化，那么他将看到什么呢？他首先将看到的是右脑潜意识里面所有的释放、痛苦的、快乐的、各种各样的画面、回忆的。快乐的回忆、痛苦的回忆、垃圾、各种各样的愿望、各种各样没有完成的渴望，你一开始会看到所有这些释放的东西，它们属于要被释放的那些成分，它就是你深层潜意识的种子，而这些种子是真正决定你生活里面将要如何展现的因子。你表面的思想只占了1%，而你深层的思想。却占了99%，这99%里面是相互矛盾的各种各样的思想，它们最终决定了你生活当中将要展现什么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的生活当中还有那么多的矛盾跟痛苦，因为你深层没有被净化，深层矛盾跟痛苦是那么的多。所以这，当你理解这些，你就知道身体自律是多么的重要。身体自律不仅仅是一个锻炼右脑。画面感的这么一个训练，身体自律更深的地方是在你展现画面以后开始释放，这是它第二个重要的步骤。你开始 在那个画面里开始释放。所以密宗提到，当你发现你的画面开始出现各种各样的场景，啊，你极有可能产生各种各样的场景，它开始释放了。你要成为一个旁观者，你不要参与其中，你要成为一个超然而冷静的旁观者，让这些悲苦，让这些概念，让这些苦乐自由的释放，它开始释放。一个人如果不能够以这样自由的方式释放的话，他注定要在生活当中释放。你会发现，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生活经验，怎么样的经验呢？你总有一段时间突然间会碰到有一个人来克你，有一个人开始来辱骂你、谩骂你，而且是无缘无故的，没有理由的。然后你开始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啊，或者见鬼了。其实不是。其实这说明你对你内在不够了解，了解的不够深。真正的原因是你吸引了他过来，你的内在深处的灵魂当中有一些需要释放的东西，你的灵魂深处为了你的健康，为了保持你身体心灵的健康，它需要定期的释放一些东西，尤其是那些压抑的、痛苦的画面，它需要释放。而你又没有展现出主动释放的能力，也就是主动画以内在画面的方式来释放它，而你又没有主动的以身体的方式来释放它，啊，你没有主动的去受苦，啊，去劳动、去站桩、去锻炼，这些你都没有做，那么意味着你只能够以被动的方式来释放它，生命会以这样的方式有意吸引一个场景。一个骂你的人，一个让你受苦的人过来，让你释放，释放你心里这些悲苦。当然，这样的方式并不完美，因为你让人骂了以后，虽然你在释放你内在的悲苦，但是你又增加了新的悲苦。你总是觉得冤枉，你总是觉得他骂了你，你心里面更加的悲苦。所以在释放的同时，你又增加了新的东西，你又增加了新的意味。所以，当一个人被动释放的时候，总是会增加新的东西。这就是为什么梅赫巴巴提到，你最好在梦中释放，因为梦中释放，你不会增加新的业，它纯粹一个场景、一个画面的方式释放掉了，它纯粹是一个梦。啊，你如果能以右脑画面的方式来释放，它也是一个梦，它并不增加新的业。或者你以主动的方式释放，你去站桩了，你去受苦了，你以主动的方式。释放了，你也没有增加新的业，你反而增加善的东西，增加正向的东西了。但是往往以被动的方式释放，意味着你在释放的同时，你也增加了新的业。你跟这个骂你的人间，又连接上了，又增加了新的东西。那怎么办？那只能用补救的方式了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天主教宗教里面提到。当你被人辱骂的时候，你要忍耐，你不要升起憎恨，因为你升起憎恨，你又增加了新的业，增加了新的负担。你应该承受、接受那个谩骂。当然，这对一般人来说，仅仅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补救方式。我只能这样称呼它，它是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。你让一个人在遭受谩骂的时候，心里不要起任何反应，纯粹的揭开。敞开接受，这几乎大概只有圣人能够达得到。一般的人心里总会有反应，当你有反应，你又累积了一些新的业，总是这样。但是没有办法，这总比你升起憎恨累积的业要小一点。所以你可以选择累积小一点的业，啊，这总比你再返回去骂人家、憎恨别人累积的业要小。所以宗教里提供了你一个补救的方式，你要忍耐。但是真正的方式，更彻底的，是刚才提到的，你能否在醒着的时候，在你内在的梦中释放掉，而不需要被动的被骂、被释放，被释放总是很被动。所以，当你了解这一点，你就知道其实冥想是多么有用。当你冥想升起次第，当你这样的冥想，你并不认为它是。在减轻你的业，在释放你的负担，其实它已经在释放了，而你并没有太多的辛苦，啊，并没有人主动来骂你，你已经释放掉很多内在的东西。佛陀在 经典里提到，为什么一个人静坐须臾，甚造七级浮屠啊，七级的佛塔？你很难理解，一个人打坐片刻，比造一座佛塔的功德都要大。你可以以各种数学的方式来圆满这句话，来理解这句话，但是真正内在的原因是什么？因为你打坐的方式，在静坐当中，你在释放大量的业，那个业甚至有些情况下是需要你用一生的时间来释放的，也许你用一个钟头就释放，这是绝对有可能。如果你按这个比例来理解它，你就非常容易理解为什么它甚至比造一座佛塔积累的功德都要大。你在一个小时内释放了甚至三五十年，需要三五十年的时间在现实生活当中释放的那些业，你仅仅用了一个小时，你内在画面的方式全部释放掉了。这就是为什么南传一直讲打坐会让一个人福报增加，因为它让你的负担减轻了，它让你内在的负担减轻以后，你被压制住的那些善的东西就会喷薄而出，就会突然间大剂量的出来，因为没有东西压住他们。所以你会发现，一个静坐的人，一个在冥想当中的人，他莫名其妙生活当中各种各样的障碍就开始减少。各种各样的礼物就开始增多。如果他冥想对的话，当然，你甚至可以减少轮回的次数，这当然可以。但是关键是你必须做对。对于少部分人来说，他们先做了，然后他们的理解就到了。但是这只是属于少部分人。但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你需要先理解对，然后才做得对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人学习冥想仍然不得要领，他没有达到这个理解，以至于他也达不到这个效果，他无法产生释放，他甚至对释放出来的这些画面心存恐惧，因为这些画面往往不太好，他认为他哪里肯定做错了，为什么他在禅定当中释放出这样令人忧伤的画面？所以这就是一个人除了静坐以外，需要智慧，需要深深的理解这些内在的原理，当你理解了，你就轻松了。这些释放对你来说，反而变成一件非常好的事。一个人一旦释放干净，以潜意识的方式释放的效果，甚至比运动的方式释放的效果要来得强烈的多，啊，它的当量要来得更加的猛烈，更加的大。你也许出一身汗，做一身啊做。两小时的体力劳动，释放掉的东西都没有你静坐当中，在画面当中释放掉的东西多。当然你要做得对，你要首先达到这右脑的释放功能。所以密宗会在一开始的时候，让人们花许多年的时间啊，三五年的时间来锻炼右脑的功能，升起次第的功能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我们在显宗的净土宗里面也有类似的教导，净土宗也要求人们开始观想一个佛陀的形象，但是现在的净土宗大多数已经不太观想了，大多数以念佛为主。但实际上，这个冥想实际上是更具有强度的。如果你开始观想一个画面，甚至你开始观想七天真的黄卡，你都在花时间激活你的右脑。所以从这个视角上来说，天主教的深度要比基督教深，因为天主教仍然是保留着形象，保留着耶稣的形象，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形象。所以有时候人类的理解并不完全正确。人类开始反对偶像崇拜，开始从天主教分出来变成基督教，只剩下十字架，没有形象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形象其实是很有力量的，非常拥有力量。也许更原始的东西更接近于那个简单的真理，所以需要大家更多的、更深的理解这些古老的智慧。好，我们再往下看，当你在完全身心世界理解了这个非二元的概念，你突然发现外在世界跟你内在世界是对等关系的。啊，完全一个对等的效应的时候，你将理解身与性是无二的，显现与性是无二的。啊，他这里讲得很清楚，你外在的显现跟你的 潜意识是无二的，自我跟他人是无二的，朋友与敌人是无二的，神旨与魔鬼是无二的。简而言之，你开始安歇在无二的状态中，不散乱地维持此相续的境界。所以密宗实际上非常高深啊，他用如此简单的话讲了如此深的道理。你如果只是看字面，你也许根本无法理解它深处的原理在哪。只有当你深深地进入了心相续，你才能理解这真正的无二。这无二跟理解无关，跟体验有关。当你体验到了内在外在的这种对应关系，首先我要告诉大家的是，你这种对应关系不仅仅来自彻底的右脑启动，右脑启动需要训练，也许大家没有这种训练的强度，你还达不到这一点。那么，当你达不到这一点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没有对应关系的？不是的，每一个人，即使你没有达到右脑的高度开发，你的内外对应仍然是以精确的方式对应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。这就是为什么你要对你的生活负责。你总是觉得你心里产生一个恶的念头，也许只有2秒钟，你觉得它无所谓，但是那个念头你要知道，它已经进入了你的潜意识。它在潜意识里面是有一个淡淡的印记的，而这个印记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反映在你现实生活当中。2天以后、3天以后，当你碰到事情的时候，发生在你身上事情的时候，你不太可能把它跟你前几天的这种恶念相连接。你想不起来，是因为你曾经的这种负面的想法引起了你1个礼拜以后发生的事，由于时间的跨度，你没有足够的远见把这2件事连接起来，但是这2件事是有关系的。这就是为什么佛陀一辈子都在强调因果。你即使可以不理解内在的原理，但是他告诉你，这个因果的现象永恒存在，你必须谨慎你的言行，因为它必然会对等。与外界对等，与你的显现对等，所以不要太吝啬。你的吝啬会以怎样的方式显现？你会发现，一个吝啬的人，他在生活当中开始变得匮乏，不一定是财富的匮乏，可能是各方面的匮乏。这个匮乏，你要追究它一定是与哪方面对等，你需要追究出你潜意识里面一些更全面的信息。你才可以找到对等点。由于每个人的性格跟潜意识内也潜藏的信息是大量的，是以非常个性化的，所以无法统一的命名。但是，当一个人吝啬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有某方面的匮乏，不一定是金钱，也许有人是金钱，有人是关系上的匮乏，有人是物质生活某一个特定点的匮乏，但是他一定会在某一个方向上展现出来。啊，它一定会在某个方向上展现出来，所以你是要负责的。你对你的生活，你对你的未来，你对你的命运，其实是负全责的。你不能赖你的父母，不能赖社会环境，不能赖你的前世。有人说我前世造了业，所以我现在受苦受罪。你前世只占所有命运的一个初始部分，基础性的部分，而所有。你现在在做的事情，是在这个基础上累积的部分，所以你仍然有主动的改变方向的能力，重新选择的能力。你要谨慎你的言行，他们会开始对等。也许你深深的在意识深处有一个负面的想法，他们也许是10年以后才展现出来，这是有可能的。那我们讲到这儿，就要再一次讲到。冥想跟禅定了，一个10年以前累积的思想，一个负面的思想，也许你很难拔除它，很难去掉它，而最最有效的去掉它的方式却是禅定。为什么？你只有在深深的禅定当中的时候，你的潜意识才会自由的打开。当你潜意识打开的时候，也许10年以前的一个负面想法突然间就涌现出来了，你不需要邀请它。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打坐的时候。突然间，你回忆起2年以前有人借了你一笔钱，你都忘了。突然，这个思想回来了，你很久以前忘掉的事情突然间回忆起来， 这说明什么？这说明你潜意识的某一个方面打开了，它开始释放了，那个累积的忧郁、累积的担忧释放出来了。所以，当你在深深的冥想当中的时候，也许10年以前的一个担忧都会释放出来，10年以前的一个自卑都会释放出来，而这个释放是很好的。如果它不释放，它就会成为种子，它就会成为一个因子。它就会成为你10年以后生某一场病的一个原因。你知道，你所有的病都是来自于这些负面的想法。你晚年以后所有的疾病，你都能找到早年埋下的种子，而且是思想化的种子。这就是为什么禅定这么重要，冥想这么重要。它会自发地打开你深层的仓库，释放你这些负面的东西。你也许尖叫、跑步、运动。也能释放，但是释放的没那么深，但禅定会释放的比较深。好，这就是密宗如此重视冥想的一个原因。在最后，莲花生讲了一个更加经典性的话，他提到：当你静止的时候，魔也静止了；当你被平伏的时候，魔也被平伏；当你解脱了，魔也解脱了；当你被调伏的时候，魔也被调伏了。因为这不是外面的魔，就是你自身的魔。当你斩断你自身的烦恼，外界的烦恼就自动的平复了。所以去面对一个令你恐怖的地方，禅修3年，将会增益你的禅修。你到一个恐怖的场景，突然就会激发你内在潜在深处的恐惧的种子。这个种子你已经积累了很久很久了，很深了，很多年了。如果你能够把你积累在深处很多年的这个恐惧的惯性释放掉，你未来的人生会神奇的开始张扬。也许你有的人说，为什么我的整个学习、工作跟事业都起不来，一点起色都没有？有一个很大的原因，你在一二十岁，甚至20到30岁的时候，一定压抑了些什么？这个压抑包括恐惧，包括自卑，包括各种各样的原因。如果你以冥想的方式能够释放它们，你如果主动释放不了，莲花生讲，你可以到坟地去，到恐怖的场景，那个场景一定会激发你的恐惧感，一定会激发你的自卑感，无助感等等各种负面的感觉都会激发出来。对外界场景实际上在这个情况下是帮助性的，你看上去负面的场景，实际上对你有很大的激发作用，一旦激发起来了，你就可以成为一个旁观者，让他们出现，让他们释放，这就是苦行带来的利益。所以，往往一个苦行的人，在多年以后会突然间变得很富贵，有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有非常多这样的例子，即使不是多年以后，也可能是来世以后，并不是苦行本身有功德，你要理解。并不是苦行本身创造了功德跟福德，苦行本身并不创造什么功德，而是苦行激发了你内在的压力，它释放了你的压力，你的内在开始变得清澈了，光明了，而这个光明一旦被激发出来，一定会显化在你的实际生活当中。对一个苦行了10年的人，他的内在足够轻松，足够阳光。你会发现，他的后10年一定会非常的灿烂。人的生活就是这样。一旦理解了这些原理，你突然发现，他一定是这样运作的。所以，如果你以另一种方式苦行，那就是自找苦吃。如果你的苦行没有带来释放，而是让你变得越来越萎缩，越来越受罪，那你只是增加了你的业，而不是削弱你的业。所以一个人要非常谨慎。你在做的事，你如果对你在做的事没有深切的理解，有可能它是双刃剑，即使像苦行这样的事，你对苦行的理解，如果仅仅是为了吃苦，而不是为了释放内在的恐惧害怕，如果你理解它是仅仅为了吃苦，那你只会给你自己增加更多的苦，它不会带来除此以外的任何效益，你等于又背上了另一块大石头。使自己的负担更重了，这就是为什么有的人 越做越好，有的人却越做越差，他的方向反了，对任何事情都是双刃剑你如果做错了，你如果没有正确理解，你有可能适得其反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莲花生要在这里反复的强调，你要理解它，你要安住在真实真如的这个形质上，而不是表面的苦行上。你要安住在对二元的超然领悟上，它的基础你必须有一个领悟在，你没有这个领悟，你纯粹的去到坟地里，去到恐惧的场所，去做这样锻炼，它的意义就不会那么大。透过这里秘密行止，你建立了本然境界的基础，增长了见地，你实际上是增长了你内在智慧跟理解，使修行更加精进、精炼，而完满了果，这个叫法是极为深奥的啊，所以他告诉你，这其实是深奥的，这不是一个表面的单纯的行为。你如果一个表面单纯的行为去做它，你可能会荒废很多年，啊，浪费你的生命。你要深深的理解它的深奥处，只有理解的深奥处，你也许才可以事半功倍，你也许不需要在坟地里待很多年才会达到那个释放。你也许一晚上就足够释放了，请大家看那篇阿姜茶的那篇这个自传，有人能贴一下吗？他在坟地里只待了一个星期，就完美的释放了他内在的恐惧。如果你能够有这样像阿姜茶这样的理解，你的这种修行才是用在了刀刃上。对任何一件事情，需要一个真正的理解，需要达到这种理解。你才能坐在刀刃上，否则这个一个星期也许要拖长到10年，你都不会达到阿姜茶这样的领悟。他只用了一个星期，他就走出了那块坟地，而你也许5年6年你都走不出那一块坟地，5年6年你仍然在强力的对抗你的内在的某些东西，而不是释放它们，而不是超越它们。对，就是这个文章，对的，非常好，谢谢。所以我们在灵性的道路上，我们在冥想的道路上，除了需要真诚以外，也需要深深的领悟。这一点你今天应该知道，它是多么的重要。一个人的领悟是多么的重要。这个领悟可以让你少走很多冤枉路，少花很多冤枉的力气。好的。那这么就是今天的读书会，我们接下来是以太冥想的时间，大家可以以打坐的方式来做，也可以以站桩的方式来做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